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大家都好吗？
大家好吗？
啊，好，没有一些的笑容啊，我们要。最重要就是心当中有这种的喜乐跟平安啊。
最重要心里面有喜乐和平安。
啊，今天是的这个的中宣会的联会的主日。
今天是中宣会联会的主日。
所以兄弟就被安排来到新恩堂。跟大家一起的分享神的话，
所以兄弟就被安排来到新恩堂同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说话。
我想，应该有三四年没在大家当中吧？
可能有三四年没来过大家当中。
大家都忘记我了。
大家都不记得我了。
但是我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这个教会。
但我时常在祷告里面纪念弟兄姊妹。
也希望大家能够可以的，不单止彼此的侍奉。
唔单止大家可以彼此侍奉，
也能够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宰，
以耶稣基督为我哋生命嘅主宰，
仰望神，
仰望神，
所有的难处啊，神都为我们解决的，
啊，所有嘅难处神都会为我哋解决。
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天父，求你用今天阶段的你宝贵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做一个更加讨主你喜悦的儿女，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的里面的时候，满有力量，满有恩典，满有信心。求主你用你大能的手来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叫孩子依靠你能够把你的话语清楚地传讲，无论是听的、翻的，还有讲的，都能够可以受到同一个圣灵的感动和帮助。感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十二章十到二十节。
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十二章十到二十节，
那是讲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
讲到亚伯兰，其实就亚伯拉罕
走天路历程的。第一次真正的失败，
他行走天路历程的第一次失败。
那从这段经文的上文告诉了我们，
从这段经文的上文告诉我们，
神呼召了75岁的亚伯兰，
神呼召了75岁的亚伯兰
离开自己的本地，
离开自己本地
本族富家，
本族富家
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
往神所要指示他去的地方。
那他就顺服了神的呼召，
他就顺服了神的呼召，
凭着信心来一个好像我们说的大移民，
凭着信心来一个大移民，
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就是撒拉，
带着他的妻子撒来，也都叫撒拉，
还有罗德的全家人，
还有罗德全家人，
还有所有的财物，
还有所有的财物，
生出仆人，
牲畜同埋仆人，
往迦南地去了。
往迦南地去。
那按照古时的地理来看，
按照古时嘅地理嚟睇，
从亚伯兰的家乡到迦南地，
从亚伯兰嘅家乡去到迦南地，
要走的路程是超过一千里的。
要行嘅路程超过一千里。
那虽然他也停过这个哈兰的地方，
虽然佢停过哈兰呢个地方，
我们今天不是讲那段的事情。
我哋今日唔系讲嗰段嘅事情。
但是那么长的道路要走的话，确实是不容易的。
咁长嘅道路要行，实在唔容易。
所以我们体会到亚伯兰他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亚伯兰系付出非常大嘅代价。
那后来他就到了迦南地的事件。
后来他去了迦南地的事件，
神向他说，
神跟他讲，
我将要将这地方赐给你的后裔，
我要将这个地方赐给你的后裔。
所以他就为了神建造了一座坛，
所以他为神建造一座坛，
开始求告神的名，
开始求告神的名，
意思就是敬拜亲近神，
意思就是敬拜亲近神。
然后他又到了珀特利，
然后他又去到巴特利，
又为神建筑了另外一座坛，
又为神建造另外一座坛，
又求告神的名，
又求告神的名。
那这是他信心的天路历程的当中一个非常高的高峰，
呢个佢天路历程里面嘅一个高峰。
我们都希望有这一种的信心的高峰。
我哋都希望有一种咁嘅信心嘅高峰。
那可是，在第十节，刚才我们所念了。
但系第十节我哋啱啱读过嘅。
啊，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怎么样？
嗰度地方因为饥荒而。
甚大，
饥荒甚大。
OK， 来了，看到了哈，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另一个的试炼。
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试炼。
但现在他好像信心软弱了。
但现在他似乎信心软弱。
那这不是神所赐给他的应许美地吗？
这个不是神要赐给他的应许的美地吗？
为什么来到不久就遇到了饥荒？
为什么来到刚来到就遇到饥荒呢？
而且是什么大饥荒，
而且是大饥荒，
一点都不是美地啊，
一点都不是美地、
所以他就决定带着全家人下埃及去了。
所以他决定带着全家人下埃及去。
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信徒虽然在灵程上面已经有很大的信心，
所以基督徒虽然在灵程上面有很大的信心，
而且是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
而且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为主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亦都为主付出很大的代价，
仍然是会遇到相当大的难处的，对不对？
仍然都会遇到相当大的难处，
也可能忽然之间随时为什么跌倒失败的，
也可能忽然间随时会跌倒失败。
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彼此的劝勉、学习、提醒两点。
所以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彼此劝勉、学习。
好，第一点。
第一点。
我是 OK， 好。亚伯兰没有很好的专心的来求告神。
亚伯兰没有好好专心来求告神。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段经文之前的上文。
我们刚刚提到这段经文之前的范围。
上文也。
上文。
亚伯兰有两次为神干什么？
亚伯兰有两次为神足坛。
求告神。
求告神。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下文的第十三章。
如果你有圣经的，请你看看下文的第十三章。
他失败以后，
他失败之后，
从埃及就回到迦南。
他从埃及回到迦南，
在曾经为神筑坛的地方干什么？再一次的求告神。
从前为神筑坛的地方再次求告神。
那可见他下到这个的埃及的决定啊。
但是他落埃及这个决定，
他没有真真正正的在主的面前寻求神的指引，
他没有真正在主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
那要不然的话，神会指示他要当走的路的。
如果不是，神就会指示他当行的路。
那其实在后来的第二十六章啊，
后来的二十六章，
麻烦你可以帮我弄吗？可能 OK， 他的儿子以撒在迦南有饥荒，
他儿子以撒在迦南有饥荒，
他好像也要有那种下埃及的念头，
他也都有似乎有一种落埃及的念头。
但是神怎么对他说呢？
但是神怎么跟他说呢？
你不要下埃及，
你不要落埃及。
结果以撒就暂时的住在这个腓力士的地方，
所以以撒就住在腓力士的地方。
那在圣经当中有多次的提醒神的百姓，
圣经里面很多次提醒神的百姓，
不要下到埃及去，
不要下到埃及，
意思就是说不要依靠埃及的兵马，
意思就是不要依靠埃及的兵马，
不要渴望他们的那种的丰富的资源，
不要渴望他们的丰富资源。
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说，
但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说，
埃及就是代表了什么？诱惑罪恶，
埃及代表了诱惑和罪恶，
败坏的花花的世界很容易吸引人的。
败坏的花花世界很容易吸引人。
那虽然是有很好的物质的享受，
虽然有好物质的享受，
很容易就怎么样被试探的。
但很容易会被试探，
让人就跌倒，犯罪跌倒了。
令到人会犯罪跌倒。
那不过在圣经的里面，
在圣经里面，
有些人神是特别带领他们下埃及的，对吗？
有些人是神刻意的带领他们下埃及的，
记得是谁吗？
记得谁吗？
有那种计划，神的计划有没有？谁？对，约瑟被卖到埃及，对不对？
是约瑟被卖到埃及。
后来他们才知约瑟还有他 告诉他的兄弟们啊，就是什么？是神带领他来埃及的。
啊，后来约瑟话俾佢兄弟听，系神安排佢落嚟埃及。
神也只是雅各带着全家所有的人下埃及。
啊，神亦都指示雅各带住全家嘅人落埃及。
那在新约的马太福音，
喺新约嘅马太福音，
神也指示了耶稣的肉身的父亲约瑟，对不对？
神亦都指示佢耶稣嘅肉身嘅父亲约瑟，
带着全家。逃难到哪里啊？
带着全家逃到埃及。
那但是亚伯兰下埃及啊。
但是亚伯兰落埃及。
我要很清楚要讲一点呢、啊。
要清楚讲一
次。是他自己的意思的。
是他自己的意思。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后来他怎么说谎了，对吗？
因为他后来说谎。
神如果神的旨意的话，不会让你就这样说谎的。
如果神的旨意，他不会让你在那里说谎。
等一下我会再讲其他的原因出来。
再一会我们会看其他的原
因。而且因为这件事情都差一点害了谁啊？
也因为这样的事差点。
他美丽的太太，对不对？
啊，害了他美丽的太太。
而且也令到无辜的人怎么受害。
亦都令到无辜的人受害。
而且也带来很惊险的一些事情，不荣耀神的事。
也带来一些不荣耀神的事。
弟兄姐妹。
姐妹，
在你一切决定的事情之前啊，
在你决定一切事情之前，
我说是之前啊，
我之前，
有时候我们说啊，找到工作或者订了啊，买了差不多买了这个房子，才求神说神啊，我买这个房子做这个工作好不好？
好似揾工或者买屋咁样，我哋做咗先至求问神。
我们这样其实祷告是希望什么？神可以肯定我们的决定。
啊，我哋咁样祷告，其实我哋求神肯定我哋。
所以还没有开始之前，寻找房子是搬家还是工作还是生儿女啊，都求神神啊，我现在这样的计划。求你来指引我，我该怎么去做？
所以无论是找工啊、搬家啊、生儿养女，都要先求问神啊，系咪啊？
啊，不是说哎，我决定怎么样才去求神啊？
唔系决定咗之后先求神。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跪下来向主祷告。
所以我哋要好好地跪低向主祷告。
求神指引我们该走的路。
求主指引我哋该行嘅路。
那有时候啊，基督徒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所以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有一些的事情会带来，
有些事情会带来好处，
前途光明，
前途光明
啊！他们可能还没有认真的去祷告，
他们可能没有认真的祈祷，
没有等候神的安排，
没有等候神的安排，
没有带领的时候就决定了，对不对？
啊，未得到带领就已经决定了，
后来就带给了自己，甚至自己的家人很大什么忧虑、困扰的。
啊！后来带俾自己同埋自己家人好多嘅忧虑同埋困扰。
亚伯拉罕就是这样。
亚伯拉罕就系咁样。
那这里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Next slide, please。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
就讲到嗰个地方遭遇饥荒，而且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
在哪里干什么？
喺嗰度做咩咧？
藏住。
藏住。
站住。看到这两个字，
站住。
亚伯拉罕没有专心倚靠跟神祷告。
啊，亚伯拉罕没专心倚靠同神祈祷。
因为他只是要在埃及的嘛。
因为他只是在埃及度。
暂居而已，不是长住。
暂居而已，不是长住。
暂居是什么意思呢？
暂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亚伯拉罕安慰自己良心的一个的理由。
就是亚伯拉罕安慰自己良心的一个理由。
啊，前面呢还有一个。求来辩护自己是对的行动，
你辩护自己啱嘅行动。
我们英文说什么 ？Justify yourself， 有没有听过这个？
啊，
用很多的理由，良心还是怎么就安慰自己？哎，我这样做对不对啊？
用好多个理由嚟安慰自己嘅良心系啱，
觉得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好。
觉得咁样做系冇咩唔好。
哎呀，神啊，我只是。暂时下去埃及嘛？
哇，神啊，我只系暂时落去埃及。
啊，只要埃及这个的饥荒有好，这个个啊迦南地的饥荒有好转的话，
只要迦南地饥荒有好转嘅话，
我就马上回来嘛。
我就会马上翻嚟。
神啊，你会体会我的难处的，对不对？
神，你会睇我嘅难处啱唔啱？
但是亚伯兰这样想，这样做。
亚伯兰咁样谂，咁样做，
他也暂时地 离开了神的旨意，看到没有弟兄姐妹，
他们都暂时离开了神的旨意。
事实上假如神能够带领他从一千多里路的老远的家乡来到迦南，
神既然在带领他走了一千几里路来到迦南地，
平平安安的，
难
道神不能够在饥荒的日子中供应他吗？
难道神不可以在饥荒日子里面供应他吗？
有的信徒也是因为暂时的爱这个埃及的生活，
有些信徒因为暂时爱这种埃及的生活，
就受到试探而跌倒了，
就受到试探而跌倒。
他的内心其实每个基督徒都知道不应该爱世界的，对吗？
每个基督徒内心都知道不应该爱世界，
我们都晓得，
我们都知道，
但就是安慰自己的良心来找什么理由吗？
就是安慰我们的良心来找一个理由，
暂时爱世界不要紧的，
暂时爱世界不要紧，
比如说赚多一点钱，
例如赚多一点钱，
做多一些一点的工作，
做多一份工，
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将来就有更多时间来聚会，还是来跟随主啊？
而系将来咧，我又会更多时间嚟聚会或者跟随主。
罪的引诱，
即系引用、引诱。
我只是做一次，
我只系做一次，
是暂时的，
系暂时嘅。
一次的外遇。
一次
外遇，
外遇
一次的醉酒，
一次的醉酒，
一次的吸毒，
一次的吸毒，
就可能把你落在罪的当中带来痛苦，
就会将你放在罪当中成为痛苦，
对吗？
啱唔啱？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
你睇而家嘅年轻人，
他们在教会当中本来是好好的，对不对？
佢喺教会里面原本好好嘅，
大学就怎么样？很多人就离开了。神对不对？
去了大学之后就很多人离开神
啊！我们要特别就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祈祷，
希望他们不要一次的跌倒就带来很多的痛苦，
希望他们不会跌倒带来很多的痛苦。
我们都知道罪永远是得寸进尺的，
我们永远知道罪是得寸进尺的，
不要容许罪在你的心当中暂时居住，
所以不要容许罪在你心里面暂时居住，
不要在里面停留，
不在里面停留，
你要靠着主的恩典的力量尽快的把它怎么样除掉，
要靠着主的力量尽快将它除掉，
不容许罪在你的生命当中得寸进尺，
不要容许罪在你生命里面得寸进尺，
也不要容许罪在我的生命当中得寸进尺，弟兄姐妹，
也都不要容许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寸
进尺。什么的意思？不要让它生根啊！
意思就是不要让它生根，
你一生根你就麻烦了，
如果被它生根你就麻烦了，
当然也可以靠着主能力把它什么铲除，
当然可以靠着主的能力将它铲除，
但是它会影响，如果你不把它除掉的话会影响你属灵的生命的，
所以如果你不将它除掉的话会影响属灵的生命，
影响你的侍奉，
影响你的侍奉，
影响了你跟神那种的关系，
影响你跟神的关系，
或者我说影响弟兄姊妹之间那种彼此和睦的这个的美德，
或者影响弟兄姊妹彼此和睦的美德。
亚伯拉罕暂时的下埃及，
亚伯拉罕暂时下埃及，
那背后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
就
怕，
就是怕，
对不对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怕自己和家人很快会怎么饿死吗？
怕自己和家人很快会饿死，
要不然就是这些牲畜也会饿死啊，
如果不是牲畜就会饿死
啊，死一个的牲畜就什么少了一点的金钱，对不对？
少一只就少一点金
钱，钱财嘛，
是钱财，
所以亚伯兰知道下埃及可以解决他的家人还有牲畜的眼前的问题啊，
所以阿伯兰就知道落埃及就可以解决他家人和牲畜的问题。
我在这里想啊，可能他住在埃及的时候遇到 这个的迦南有大饥荒的时候，很多的人就怎么就去了下了埃及，
因为可能是他来到迦南时很多人都落埃及，所以他都跟着，
所以亚伯兰下去就是为了吃的问题啊，对吗？
所以是吃的问题，
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决定了，
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
因为埃及就有什么河啊，尼罗河嘛，
因为埃及有尼罗河，
有丰富的河水还有草原嘛，
有丰富的河水有草原，
弟兄姐妹吃是不是很重要啊？
弟兄姐妹吃是不是很重要啊？
等一下十二点就怎么样有午餐啊，可能
有
些人在想哎吃什么呢今天
今天不知道吃什么呢，
好，有些人可以开车开两三个小时去一个 中国餐馆去吃的。
是有些人还揸几个钟头车去一间好的中国餐馆吃。
那里就比较远的，去 Chinatown， 你们这里去 Chinatown 多久啊？
一个多钟啊。
哦，我们比较远一点点啊，堵车啊，堵车都没关系，吃最重要。
塞车唔紧要，最紧要得食。
姨嫂为了吃什么红豆汤，对咩？
姨嫂为咗食红豆汤。
他长子的名分就怎么样？就卖掉出去了。
啊，就将长子名分卖出去。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是为了吃就得罪神了。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为了食而得罪神。
瞎话，为了吃喜爱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夏娃就为了喜欢吃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犯罪了，
犯了罪。
吃是生活上面很重要的，
啊，食是很重要，
我很喜欢吃的，
我都很喜欢吃。
为了吃，很多人就为了生活而做工吗？
啊，为了食，就很多人为了这件事就做工，
很现实。好的啊，我不是说不要做工啊，不要吃啊，是很现实的，
是很现实的，是需要吃，
希望给家人带来稳定的这个衣食住行，
是为家人带来稳定的衣食住行。
但是为了吃，
就为了吃，
甚至为了有更好更多的吃，
为了更好吃得更多。
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会暂时的埋播自己的良心，做一些不讨主喜悦的事情呢？
我哋会唔会暂时埋没咗良心嚟做一啲唔讨神喜悦嘅事情呢？
会不会暂时的抗拒圣灵给我们的提醒，还有责备呢？
会唔会暂时抗拒圣灵嘅提醒同埋责备呢？
所以无论我们是打算找新的工作，
无论我哋揾新工。
你们有没有人做生意的投资？
有没有做生意做投资的？
或移民搬家？
或者移民搬家？
我要计划在某个的国家住，
或者计划在某个国家住，
然后看起来好像好机会。
哎呀，看来好像好机会。
但是要好好的跪下来向主祷告。
但你要好好跪低向主祈祷。
真的让神来指引你的脚步。
真的让神来指引你的脚步。
在我们教会当中，
在我们教会里面，
有位弟兄本来去另外一个的地方做一些事情。
有个弟兄原本想着去另外一个地方做一些事。
后来他听了这篇的讲道以后，
听了这篇讲道之后，
他就跟我说：“牧师，我真的好好祷告。”后来他决定就不去了，不做了。
我真的好好祈祷，后来我决定不去。
所以在你现在可能有一些事情要决定哦。
如果你现在有些事情要决定，有没有？
没有啊。
没
有的哈，无论是大事小事，你知道的。
无论大事小事，你会知道。
好好祷告，
好好祈祷。
等候，
等候。
神必定指引你的道路。
神一定指引你的道路。
好，第二点。
第二点。
亚伯兰的谎言。
亚伯兰的谎言。
那吃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去解决，对不对？还没有吃呢，要下去，对不对？
食的问题还没真正解决。
你看到没有，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来了。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来了。
让这个亚伯兰更加的害怕。
令亚伯兰更加的害怕。
就是在这个的11节到13节。
就是11到13节。
我请所有的弟兄们大声的来念。
请弟兄们大声来到。
来来弟兄们来。
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请问，撒来是不是亚伯兰的妹子？
撒来是不是亚伯兰的妹子？
是不是啊？
是不是？是。
你们圣经比较熟悉的是的，
是你们啱。
我们可以说是同父异母的妹子，
是同父异母的妹子。
但是他却隐瞒了撒来也是他的妻子。
但他隐瞒了撒来是他的妻子。
有没有看到一般的实话就不是真的实话？
你看到一般的实话未必是真的实话。
实话就事情的话，
实话。
Yeah。不但亚伯兰自己说谎，
唔单止亚伯兰说谎。
请问他的太太有没有说谎？
请问佢太太有冇说谎？
当然有啦，是丈夫教太太说谎吗？
系丈夫教太太讲嘅大话。
你看到没有？自己犯罪就够了，仲要拖人落水。还要怎么？ 让也托人犯罪，
亦都连累人哋犯罪。
他自己怕死没命，
佢自己冇命
啊，很怕死啊，也
好怕死。
叫妻子也承认他是撒来的哥哥。
啊，亦都佢妻子都承认佢系撒来嘅。
带来了不许约、不逃走许约的事情咯。
带来咗唔逃与神喜悦嘅事情。
所以有没有看到啊？
即系睇唔睇到咧？
暂时地离开了神的旨意，
当你离开神的旨意，
暂时
yeah,
心中也暂时没有什么平安喜乐，
心里面都暂时没有平安和喜乐。
重要的弟兄姐妹，
这个很重要。
当你知道心当中没有平安喜乐的话，你真的要去再次仰望神。
当你心里面没有平安喜乐的时候，你要再一次仰望神。
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不是逃主的许愿，
想清楚究竟是不是做逃主喜悦的事情。
那其实亚伯兰在24年以后的创世纪20章，
其实亚伯兰在24年之后
的创世纪20章，
创世纪20章
他又犯了同样说谎的事情，
他又犯了同样说谎的事情
啊，说撒拉就是他的妹子
啊，说撒来是他的妹子，
而且一种的说谎啊，
而且是
一种的说谎，
是这种的说谎，
也传给了他的儿子以撒，
亦都传咗俾佢儿子以撒。
有其父就必有其子，
有其父必有其子。
所以在二十六章，
所以二十六章，
以撒就在非利士人的面前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子了。
所以以撒就喺
利百加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面前话，利百加系佢妹子。
在古时的时候有一种很邪恶的作为，
古时有一种很邪恶的作为，
如果人要把别人的妻子抢过来，
如果人要将别人的妻子抢过来，
他必须怎么先对付他的丈夫把他杀掉，
必须对付他丈夫杀掉他先。
如果是哥哥的话，
如果是哥哥的话，
就安全了，
就安全了，
得人尊重，
得人尊重，
可以为妹妹的婚事做主啊，
可以为妹妹的婚事做主。
就好像在这个创世纪的二十四章，
可以创世纪的二十四章，
拉班为他的妹妹利百加做主一样，
拉班为他妹妹利百加做主一样。
姐妹们哈，我们姐妹们哈，
姐妹们，
如果你的丈夫怕死要留住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丈夫怕死留住自己的生命，
又叫你说谎，你生气吗？
要叫你讲大话，你嬲唔嬲咧？
啊，没反应啊！哎呀，没反应啊！生不生气啊？
生唔生气？嬲唔嬲？
要不要跟他分开？
要唔要同佢分开？
不要分开啊！我就是说，你要劝他，对不对？
你要劝佢
啊！你要好好的。可以说教训这个贪生怕死的老公，
要好好教训这个贪生怕死的老公，
只顾自己的益处，
只顾自己的益处，
他的命重要，难道我的命不重要吗？
他的命重要，不懂我。
所以弟兄姐妹，在圣经说什么？妻子要顺服谁啊？丈夫。
所以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你不要盲目的什么都顺服他的，
你不要盲目的
顺服。这是讲属灵的
事情啊，讲属灵的事情。
如果他是离开属灵，离开真理的范围的话，你要怎么样？
如果他离开真理的范围，你要怎么
样？要提醒，要跟他讲啊！
要提醒，要跟他讲。
要不然的话，他做错事情，你也做错了，对不对？
如果不是的话，他做错事，你都做错事。
所以，妻子，你在你的家当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
所以，你在你的家里面有很重要的地位。
而且的时候，先生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先生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用你的生命来影响谁啊？
用
你
的生命来影响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们，
你的妻子和孩子们，
如果你说谎的话，他将来就会，
如果你讲大话，他将来都讲大话。
而且这种的谎言，
而且这种的谎言
不会只是有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两人说而已，
这个谎言不单只是他和他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说。
你想想看，万一埃及人问起罗德他们，
万一这些埃及人问起罗德他们，
他们说亚伯拉和撒拉是夫妻，这不是穿帮了吗？对，
如果罗德说他们是两公婆来的，那就穿帮了。
若是亚伯拉所有的仆人也说的话，
如果亚伯拉所有的仆人都说，
那做主人的亚伯拉就叫所有的仆人，哎，现在你们要这样讲这样讲，对不对？
做主人的要同佢啲仆人讲啦。
如果穿帮的话就完蛋了。
如果穿帮嘅话就完蛋了。
所以亚伯兰吩咐所有的人的时候，
当亚伯兰吩咐所有的人的时候，
你知道他心当中想什么吗？
你估计他心里面想什么呢？
暂时说谎而已嘛，
暂时讲个大话啫，
对不对？
系咪咧？
暂时啊，
暂时。
果然后来在十四到十五节，
果然后来在十四到十五节，
埃及人看到撒来非常美丽。
埃及人看到撒来非常美丽，
知道她是亚伯兰的妹子，
知道佢系亚伯拉罕嘅妹子，
这些人就把她带到法老的宫里面去。
呢啲人就将佢带到法老嘅宫里面，
预备做法老的妾室。
预备做法老的妾室。
请问现在的撒来啊，撒拉几岁啊？
请问撒来而家系几多岁咧？
啊，六十五岁。
六十五岁。
仍然是那么美丽动人。
啊，仍然美丽动人。
现在我们的六十五岁。
而家我哋六十五岁。
已经是什么退休年龄了？
已经入到退休年龄。
开始成熟了。
开始成熟。
那为什么撒来仍然是绝世美人呢？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撒来六十五岁仍然这么漂亮呢？
后来九十多岁以后，亚伯拉罕说谎嘛，对不对？仍然有人要娶这个的美丽的妇人。
去到九十几岁的时候，仍然有人想娶她。
我今天把这个谜打开。
我今天将这个谜解开。
根据加尔文。
根据加尔
文。加尔文一篇的文章，就讲这样，可以说讲这样的里面。
加尔文一篇讲章里面
有四个原因，
有四个原因，
但是我加上第五个原因，
但我再加多一个第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
撒来的寿命是127岁，
撒来的寿命127岁，
所以他现在的美容大概是几岁啊？30多岁，对不对？
所以他的容貌大概是30几岁的容貌，
我们现在80岁就可能就不行啊，可能有一些100岁在这里啊，对不对啊？根据这样啊，他大概是30几岁。
按住佢年，我哋今日嘅年岁嚟讲，佢大概30
岁。那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70多岁的姐妹，我们跟她说：，哎，你今天特别漂亮。
我哋教会里面有个70几岁嘅妇人，我哋话佢今日特别靓。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佢点讲咧？
她说：你们现在才说我漂亮。
你而家先就话我靓。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人说我漂亮。
我年轻嗰时冇人话我靓。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现在的撒来还没有生育。
而家呢个撒来仲未生育。
所以看起来就比较什么，保养好，比较年轻嘛。
所以睇嚟就好似保养得好，年轻。
对不对？
系。
第三。
第三。
古时的跟现在的审美观是不一样的。
以前嘅审美观同而家唔一样。
以前在我们的神学院当中，
以前我在神学院
有位非洲的女同学，
有位非洲的女同学，
她就到神学院里面的时候比较胖，
她来到神学院的时候比较肥，
所以在我们神学院念书很辛苦，
所以在我们神学院读书很辛苦，
所以三年里面不需要减肥，她整个人就怎么样，瘦了非常多，
所以之后下来就他整个人都非常瘦了很多，
非常好。如果这样去，你们如果要减肥可以去神学院，
如果想减肥
当然要有神的呼召。后来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所以后来他回到非洲，
其他的人看到他的就非常的稀奇，
其他人看到他觉得非常稀奇，
特别那些男生的就远离他，
所以特别是男生特别远离他，
原来他们的审美观，越胖的女性特别有吸引力。
原来他们的眼光就是越肥的女性就越有吸引力。
你有没有看到非洲的，他们需要他们的颈很长。
你有没有留意非洲人需要颈很长。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以前的什么三寸什么金莲的差不多。
就好像中国的三寸金莲那种审美眼光。
OK, 好，第四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
埃及人的皮肤比较黑。
埃及人的皮肤比较黑。
撒来的皮肤比较白，
撒来的皮肤比较白，
特别吸引，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
可能撒来他自己有很多种的好的 character, 就很吸引的这种的性格啊，你看对。
或者他就有很多的好的性格。
师父讲 ，OK。第五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
是神给特别的恩典，
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
好，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亚伯兰的妻子是很美丽。
亚伯兰的妻子很美丽，
是他的福气，
是他的福气，
但是他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福气就变成了什么咒诅
，但如果你不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福气都可以变成咒诅。
亚伯兰的谎言就带给他是有安全，
亚伯兰的方言以为带来安全，
是给他有安全，
系俾佢有安全，
也给他有很多的财物，
俾佢好多嘅财物。
所以在这个的第十六节就说了，
所以在十六节讲，
法老因这妇人就后代亚伯兰，
法老因这妇人就后代亚伯兰，
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
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
公驴母驴还有仆婢，
公驴母驴啊仆婢，
这些财物是谁给的？法老给的，
呢场咪法老俾嘅。
当然，当然，亚伯兰会将一部分的财物给谁啊？他的侄子罗德。
啊，亚伯兰可能将一部分嘅财物俾佢嘅侄仔啊罗德。
可惜的，这些的丰富的财物，
但系呢啲丰富嘅财物
会带来了不好的后果，
会带嚟唔好嘅后果。
在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亚伯兰还罗德和罗德因为财物什么很多。就是因为埃及的缘故啊，
亚伯兰同埋阿罗德啲财物好多，就因为埃及嘅缘故。
结果两人就什么就分开了，
结果两个人分开。
在十六章，
系十六章，
撒来把自己的使女这个夏甲，
啊，撒来将佢侍女夏甲
给亚伯兰为妾，对不对？
啊，俾亚伯兰为妾。
夏甲是什么人啊？
夏甲咩人啊？
埃及人，
系埃及人，
就是法老所给亚伯兰的其中一个仆婢，
就系、是、啊法老所俾亚伯兰其中一个仆婢。
后来夏甲生了谁啊？
后来夏甲生咗以实玛利，
造成了中东多年的这种的相争的局面，看到没有？
造成中东多年相争嘅局面。
从荒言得来的东西，
从荒言得嚟嘅嘢，
从不争啊对的方法所拥有的。
同埋同正确方法拥有嘅，
可能人认为是有福的，
可能人都觉得有福，
但是都是暂时的福，
但呢啲系暂时嘅福，
会带来影响一些不好的地方，
系会影响一啲啊有啲唔好嘅影响。
唯有敬畏神，
唯有敬畏神，
遵守神的旨意行才是蒙福的，
遵守神嘅旨意行先有福，
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
因为耶和华所赐的
是什么福？使人富足。
是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看到没？
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撒来就被带到法老的宫去，
撒来就带被带入法老的宫，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如果撒来给法老侮辱了，
如果撒来被法老侮辱，
你知道后来的事情就会，你可以想象到。
你可以想象以后的后果。
神曾经应许亚伯兰成为大国，
神曾经应许亚伯兰他成为大国，
地上的万族要因他的后裔得福，
地上的万族因他的后裔得福，
不是变成了一个很大的 羞辱吗？
不是变成很大的羞辱吗？
虽然亚伯兰暂时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虽然亚伯兰没有暂时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给亚伯兰的应许，
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给亚伯兰的应许，
所以神的怜悯就来了，
所以神的怜悯就来
了。十七节到二十节，
到
十七到二十
节，十七到二十节，
之前有吗 ？OK， 等一下呀，看到神看到神看过亚伯兰。
睇到神看顾亚伯兰，
阻止法老娶撒来，
阻止法老娶撒来，
所以将这个灾祸以法老还有他的家人当
中，所以降灾俾法老同埋佢家人。
然后法老后来就责备了这个亚伯兰，
所以法老后来就责备亚伯兰。
亚伯兰在法老面前就失去了见证啦，
所以亚伯兰喺法老面前就失咗见证，
结果就把他送走了。
结果就
送走了，圣经说送走，对不对？
啊，结果法老就将他
送走。其实原文里面是把他干什么？赶走啊，快走啊，不要把货带到我的家。
圣经话送走，其实原文是赶走。
你想想看，亚伯兰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
你谂下亚伯兰当时的心情系点？
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成为什么？流通的管子让人得福吗？
我们做基督徒是流通的管子，是让人得福。
但是有些基督徒就觉得，非基督徒觉得基督徒，哎，你不要进我，你这个人不像一个基督徒啊。
有些非基督徒看到我们基督徒就惊了，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像基督徒。
我们也失去了见证。
我们就失去见证。
我们的目的乃是让人认识神。
我们的目的是要人认识神。
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
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
不是要把人干嘛赶走，
不是叫人赶走、
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让其他人看到你很头痛，看到你就头痛的话，
如果你一个基督徒，第一人见到你觉得很头痛的话，
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
你要好好的神面前祷告，
认罪悔改。
那
亚伯拉罕的失败，
亚伯拉罕
是因为在大饥荒的时候，
在大饥荒的时候，
他怕饿死，
他怕饿死。
我再说，第一个怕还没有怕完，
第一个怕都没怕完，
第二个怕又来了，
第二个怕又来了，
怕死，
怕死，
怕饿又怕死，
怕饿亦都怕死。
后来就说谎了，
后来就讲大话，
就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就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失去了平安喜乐，
失去了平安喜乐，
越走越害怕。
越走越害怕，
因为不是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因为不是行在神的道路里面。
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刚强的心，
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刚强的心，
壮胆的靠着主，越走越有信心，
壮胆的靠着主，越走越有信心。
最后在天路历程里面有一段的故事，
在天路历程里面有一段的故事，
讲到一个的基督徒行走天路到一个的地方，
讲到一个基督徒行走天路，行到一个地方，
他就看见有两头的狮子，
他又看到两只狮子，
他非常的恐惧，
他非常恐惧，
他不敢继续的往前走，
他不敢胆向前走，
他忽然之间就想到传道人所说的话，
他忽然想到传道人所讲的说话，
以后无论你遇到什么的难处，
以后无论你遇到什么难处，
你跪下祷告，
你跪低祈祷，
求神解决你的问题，
求神解决你的问题。
他祷告以后就心当中有那种的平安，
他祈祷之后心里面有平安，
然后他听到微小的声音，就圣灵对他说，
然后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跟他说，
不要害怕，
不用怕，
前面两头狮子不会伤害你的，
前面那两只狮子不会害到
你，
你
只管前走，
你只管往前走，
因为他们是有两条的锁链绑住的，
因为它有两条锁链锁住的，
只要你行在中间不偏左右，
只要你行在中间不偏左右，
它就是无法的伤害你的，
它就无法伤害你。
这个的基督徒就有胆量的开始的勇敢往前走了，
这个基督徒有胆量勇敢的向前走，
当他走到两头狮子的中间，
当他行到两只狮子的中间，
果然没有危险，
果然没有危险，
刚刚的可以吧，从狮子的中间，两头狮子中间走过去，
啱啱嘅可以喺两只狮子中间行过去。
神带领他安然的过了这个难关。
神带领他安然过咗呢个难关。
你相不相信神也将带领你过很多的难关呢？
你相信神会带领过好多嘅难关呢？
所以求主在我们一切的难处当中，
所以求主喺我哋一切难处当中，
得到主的能力胜过一切。
得到主嘅能力能够胜过一切。
凭信心的让信心走出更多的信心。
凭信心走出更多的信心，
你要让恩典走出更多的恩典，
用恩典走出更多的恩典，
让神的祝福我们可以领受更多主的祝福，
能够在神里领受更多的祝福。
好，我们就用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最后来结束
今天的信息，一起来读这三节，最后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来，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箴言三章五到七节。
箴言三章五到七节。
你
要专
心
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
以赛亚书三十章廿一节。
你
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低头祷告。
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能够得到很大的提醒，让我们专心依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也求你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走在其中。求主你继续的扶持我们，坚固我们，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走这条天路历程的时候，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越走越有力量，越走越有信心，越走越荣耀主你的名。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